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夫妻同修共同精进，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0日。我和丈夫同修于1999年春在大学校园的练功点上相继得法修炼，并由此相识。24年来，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和丈夫同修互相扶持，互相鼓励，携手走过了正法修炼中的风风雨雨，磨难险阻。第一部分，有幸相继得法。1998年，我和丈夫同修都刚上大学一年级。98年的下半年学期，我有幸看完了当时所有的大法书籍。虽然那时我还没有正式开始修炼，但我对师父讲的天国世界、神佛、佛法修炼等等高深的法理都能理解接受，并深信不疑。大法中的每一句法都像清泉一样流入我的心灵深处，使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身心舒畅美妙。1999年春天，在我又读完一遍转法轮后，我发自内心的郑重地对自己说，我决定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一定要修成佛。就在我发愿要修炼的几天之后，师父法身巧妙地安排我找到了学校的练功点。自此，我开始正式得法修炼了。我每天如饥似渴地大量学法。一个月后，丈夫同修也找到我们练功点得法修炼了。1999年720迫害开始后的几年里，学校的几十位学生同修们，有的陆续毕业走了，有的害怕不修了，有的被迫害非法关押的，还有被开除学籍回家的。最后学校里就只剩下我和丈夫同修还在坚定修炼。那时我们俩还只是同修和同学。记得当时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我们俩在挨家挨户的发放真相资料救人，然后画面一转，我们俩又在一堆沙子里正在捡金子。醒来后，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金。迫害刚开始的那几年，由于我们刚刚得法就失去了集体修炼环境，虽然一直坚定修炼，但学法不深，也不懂得实修心性，在过关中经常守不住心性，修得很差劲，磕磕绊绊地一直走到了今天。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摔摔打打的磨练中，我们也逐渐地走向了成熟。第二部分，学好法，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疫情爆发后，我和丈夫同修加大了讲真相的力度，我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几万份真相资料铺遍了方圆百里的各村各户，然后我们就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我们每天上午静心学好法，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们一路上都发着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并请求师父把有缘人送到弟子身边救度。 我们始终把讲清大法基本真相当作重点，同时在劝三退，并送上真相资料。听明白真相的世人明确地表示同意三退，我们这才给记上名字，并嘱咐他退一次就保平安了，以后不用再重复退。我们不追求三退数量，不敷衍，不攀比，不糊弄事，真正的为众生得救负责。农村地区有很多老年人没上过学，不识字，看不了真相资料。我和丈夫同修就耐心详细的用最浅白通俗的话语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好让他们能听得懂。农村老人大都信神，非常朴实善良，几乎一讲就明白了大法好。遇到不能说话的病人或耳聋的常人，我们先送上一本真相资料，让他自己回家再慢慢看，了解大法基本真相，然后我们再把劝三退的内容写在纸上拿给他看，耐心地用写字的方式和他一点点地沟通互动。这样讲真相虽然很艰难很累，但只要众生能得救，我们就感到很欣慰。面对面讲真相的最近这两年中，给我感触最深的有这么两件事。有一次在一个村子的小广场上，我和丈夫同修给一群人讲真相，我们详细地讲了大法基本真相，然后又讲到了中共邪党的邪恶，发动历次运动迫害中国人，中共的邪恶招致天灾人祸，疫情蔓延，天要灭中共了，退党保平安。我们讲完后有几个人同意三退，其中一人说，我们天天在这儿闲坐，你们法轮功学院的几个人给我们讲过几次了。我想原来他们已经明白真相了，同修给他们讲过了。这个人接着又说道，他们都只讲了三退保平安，别的没讲，今天听你们讲的最明白。我想正因为有了以前同修劝三退的铺垫，我们今天才讲得很顺利，谢谢同修的辛苦付出。写出这件事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做得怎么样，只是善意提醒，在大陆邪恶迫害的环境下，同修能走出来劝三退救人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如果时间充足，世人也愿意听，我们最好再进一步把大法基本真相讲得更全面详细，然后再送上一份真相资料。我们既然走出来讲真相，就要认真用心地真正讲清真相，这样救度众生的效果岂不是更好吗？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去年的一天傍晚，天快黑了，我和丈夫同修讲完真相正准备回家时，看见公路边的三轮车上坐着一位老人，我们过去要给老人讲真相。老人看见我们就像见到救星似的，哀求说，请你们帮帮我吧，我三轮车没电了，回不了家了，天又黑了，我给你们钱。我们安慰他说，你别着急，我们一定尽力帮你，我们不要钱，我们修炼法轮功，师父教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丈夫同修找了一条绳子，用我们的电车帮老人拖拽三轮车。还没跑多远，只听砰的一声响，电车被拖坏了一个零件，我们的电车也断电了。这可怎么办？附近荒无人烟，天完全黑了。最近的修车店还有好几里远，大型的电三轮车又非常沉重。最后丈夫同修咬牙坚持，帮老人推着沉重的三轮车，汗流浃背地推了几里路，终于找到了修车店充电。推车的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给老人讲真相，老人非常感动，一直不停地说，谢谢大法，谢谢大法师父，也谢谢我们。这是一位孤寡老人，无儿无女，是退伍军人，还是邪党党员。老人说以前也有法轮功学员劝他退党保平安， 他因为受邪党毒害很深，说什么也不退。今天大法弟子在他遇到危难时，不辞劳苦地帮助他，他很受感动，一路上也听明白了真相，所以他要用真名退出邪党。老人对修车店老板说，人家法轮功做好人，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回到家已是深夜了，我们都累坏了，又花费了80块钱修理电车。可是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一个顽固的邪党党员终于被大法所感化，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他自己的生命以及他背后代表的宇宙体系众生都得到了大法的慈悲救度，我们真为他感到高兴。第三部分，正念正行，否定解体绑架迫害。今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和丈夫同修正在给一位村民讲真相，被附近村的一个邪党村书记看见。该人面相凶狠，不听真相，他叫来一帮村民把我们强行劫持到村委会办公室，然后报了警。我们当时都正念很强，心情很平静，我们首先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我们当时那一刻竟真的做到了100%信师信法，没有被眼前的迫害假象所带动，更没有消极承受和默认迫害的不正念头。我想这都是因为我们平时非常注重学好法，所以到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就是师父的法，并用法来指导正念正行，否定迫害。很快四五个警察气势汹汹地摆着阵势就冲了进来，为首的便衣貌似凶狠地大声喊叫，我现在口头传唤你们，跟我们去派出所，你们包里的法轮功资料就是证据。我和丈夫同修稳坐在沙发上，丝毫不为其所动。那一刻，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俩心里都出奇的平静，没有一丝的怕心和被迫害的观念。我们一边发正念清除邪恶，一边给这群警察讲真相，正告他们是在执法犯法，警察制造冤假错案是要终身追责的，并让他们拿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法律文件，说明白劝人向善保平安违反了哪条法律，同时也向他们劝善，告诉他们一旦法轮功平冤昭雪，参与迫害者必将面临清算和天惩，劝他们把枪口抬高一厘米，为自己和家人选择平安和未来。几个警察都静静地听着，若有所思。其中一个年轻警察好奇地问，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时举报我们的村书记走过来，催促警察赶快把我们都带走。为首的便衣一脚踹开了茶几，指挥几个警察动手强行把丈夫往警车上拖拽。丈夫同修奋力抵抗，坚决不上警车。我说，你们这是执法犯法，暴力执法，我们要打公安部12389电话举报你们。一个警察说，就凭我这身警服和外边的警车，难道我还没有权利传唤你们吗？我坚定地说，你没有这个权利。这个警察马上像泄了气一样无语呆立着，没有敢动我一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加持下，几个警察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始终不能把丈夫推上警车。丈夫同修坐在警车门脚踏上，心里背着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 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丈夫同修心中坚定一念，坚决不配合绑架，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丈夫对着围观的人们大喊一声：警察抓好人了！这几个警察瞬间被震慑住，都呆立在原地，不敢再动手。这时，为首的便衣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走过来无奈地对丈夫同修说：你回去吧，进屋吧，一会儿给你打开手铐。丈夫同修正念十足的一声大喊，清除了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这些警察的态度一下子就转变了，他们给自己找台阶下，对我们说：原来是他们村委会冤枉你们啦，你们怎么不早说？警察给丈夫打开手铐，开车走了，不管了。一场来势汹汹的绑架迫害，竟然在瞬间解体了。我们悟道，因为我们正念正行，否定了迫害，符合了法，师父就帮我们清除了邪恶，给我们化解了这场看似凶险的磨难。弟子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举报我们的村书记一看警察都不管了，他也泄了气，只在那里虚张声势的叫骂，听不进任何好言劝善。见他实在不可救药，我们拿起桌上被他抢走的包，走出了村委会大门。这个邪党书记也不敢再追，只在村委会门口叫骂。出了村子，我们走在乡间小路上，看我走累了，丈夫同修说：离家还很远，如果能遇上一辆出租车就好了。我抬头看看漆黑的夜空和偏僻的乡村，无奈地说：天这么晚了，又在这偏僻的乡间小路，怎么可能会有出租车？我开玩笑说：危难中营救大法弟子的出租车，可能只存在于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里吧。话音未落，一束光照过来，我们回头一看，竟然真的有一辆出租车开过来了。我们俩真是又惊又喜，我们招手上了出租车。司机说他要去一个村子里给人送东西，没想到半夜还能碰到我们坐他的车。司机一路骂着中共邪党，把我们送回了家。弟子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和精心安排。回家后我想，我们还得去找举报我们的村书记讲真相，再给他一次得救的机会。虽然他表现很恶，我们即使暂时救不了他，也要给他一个震慑和教训，让他以后不敢再迫害别的大法弟子。更何况那天慌乱中，我把三个真相 U 盘藏在村委会沙发底下，走时忘了拿。大法资源不能浪费，得堂堂正正地去拿回来。丈夫同修也很支持赞同我的决定，于是我们一路发着正念，正念十足地直奔那个村委会办公室。办公室大门开着，里面空无一人。丈夫从沙发底下找到了那三个真相 U 盘，我在办公桌上翻找这个村书记的个人信息资料，意想不到的是，竟然让我找到了两张 A4 纸的复印件，一张是该村书记的身份证复印件，另一张纸上是他们整个乡镇十几个村委会近百个人名电话，其中包括该村书记的电话。这真是师父的巧妙安排呀。几天后，明慧网上发表了揭露该村邪党书记迫害大法弟子魏德成的文章。文章后面附上他们整个乡镇十几个村委会的人名电话。我和丈夫同修把揭露该邪党书记的真相传单，在该村及周边村落面对面的大量散发，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村民们争相传看，一时间议论纷纷，很多善良的村民都仗义直言，纷纷指责该邪党书记迫害好人。还有好几个村民都说， 如果我当时也在场，我一定会出面营救法轮功学员。后来听说，该村委会的小委员抱怨说，都怪我们书记某某，没事儿干抓法轮功，害得我们现在一天要接听100个国外电话。我们悟到，我们对恶人的大面积揭露和当地村民们的正义言论，在另外空间形成了很大范围的正念之场，清除着邪恶，救度着这一方众生，同时也极大的震慑了该恶人。这次事情过后，我们静下心来加强学法，向内找，找我们有什么执着心和漏洞，被邪恶钻空子迫害。我找到了我的抱怨心，执着自我和向外看，指责别人，这些不符合法的人心执着，才招来了这次迫害。丈夫同修也找到了他自己的执着自我的人心，比如我想去 A 地讲真相，可丈夫同修非要带我去 B 地讲真相，守不住心性时我会坚持己见，一路不停地抱怨丈夫同修。有时丈夫同修骑电车带我走的路泥泞不平，我也会抱怨指责，缺乏忍耐心和宽容，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圆融配合好整体。认识到这些不足，我和丈夫同修都下决心修取这些不好的人心执着，在以后做好三件事中修出慈悲为他的宽容，配合好我们俩这个小整体。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处处为别人着想，只管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8日。我是农村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有严重的头痛病，记忆力减退，活得很痛苦。结婚后生活不如意，我觉得很无奈，成天想着离婚。我家的房子有动静，不停地响，人家都说这房子住不了人。可那时盖房子对我们来说不是易事。就这样，我每天都在无奈的生活和病痛中煎熬。1998年大法弟子弘法在市场上练功，我领着孩子去看。我儿时的伙伴向我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因此我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这之前，我父母早就修炼大法了，只是我机缘未到。那天通过这个方式得法了，这就是缘分吧。修炼后不长时间，我的头痛好了，记忆力恢复了，房子也不响了。学法练功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我虽然念过几年书，可没记住几个字，学法成了难事。我丈夫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然后又一行一行地教，教过一遍后他就让我自己学，不会的字我就查字典。就这样我能读转法轮了，我那个高兴呀，有时间就读法，晚上有月亮的时候借着月光读，困了合衣而卧，醒了再接着读。随着学法，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知道了返本归真，知道了一切皆有因缘。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 不再吵着离婚了，善待公婆和我身边所有的人。我丈夫兄弟三人，我们排行老二，他们商量着给公婆盖几间房，谁盖以后归谁，条件是要让二老住。老大老三都不盖，他们让我们盖。我没想亏不亏的，就说让我盖就盖吧。那时我家的经济条件也是捉襟见肘的，但我是学大法的，得为别人着想，我答应下来了。料备好了，公公无缘无故骂了我一顿，我丈夫都受不了，怕我承受不住气坏了，就对我说，行吗？不行就不给盖了。我说，没事，我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大法弟子，这点委屈算啥，该咋盖咋盖，我没事，只要二老满意就行，我要为别人着想。就这样把房子盖起来了。由于我的宽容大度，公公人前人后的经常夸我。后来我家也盖了新房，我的两个女儿顺利考上了大学，我丈夫打工从七八千元到挣到十几万元，这都是师父赐予弟子的。我每天沐浴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中。1999年7月20日，江氏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大法，那铺天盖地的邪恶令人窒息。我也同亿万大法弟子一样，冲破重重阻力，进京证实大法，为大法讨回公道。我被抓后，被关到了丰台体育场，大喇叭里放着污蔑大法的谎言，可我听到的是师尊的法。我听到师尊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我全身一震，随后我看到师父的金身从空中飘然而来，很多人都看到了，有的大法弟子高呼，师父，师父，连警察也仰着头往空中看。大概一分钟左右，师父的金身飘然而去。我知道这是师尊的鼓励，是师尊对弟子的慈悲保护。后来我被警察劫持到本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天，又被当地派出所非法关押了一天才回家。我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丈夫，我的书呢？丈夫告诉我，都放起来了，我才放心。回来后，我家无宁日了，警察经常上门骚扰，非法抄家，罚款。我也记不清多少次了，我多次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非法关押。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我经常被师尊的法。师尊在《红银童话》中说，精修其心，功练其身，他日圆满，真善忍存。丈夫支持我修炼大法，给我提供学法练功的环境。我用行动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在家里和邻里之中，我处处为别人着想，不贪不占。出外打工，别人不爱干的活，我都认认真真地完成，不计个人得失。一次外出修路，大伙儿都占小沙堆，最后剩下一个大沙堆没人占，我就占这个大沙堆。别人修路糊弄，我把沙子尽量都放到低洼的地方，尽管远点儿多跑几趟，也要把路修平整。村干部都说，看人家学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我的行为就是真相，村里人有口皆碑。后来有了真相小册子，我就开始发小册子。我所在的村子不知发了多少遍，邻村也发了个遍，只要有我就发。后来有了电动车， 方圆30里以内我也经常去发。有同修配合我们就一起去，没人配合我就自己去，在师尊的加持下一直很顺利。开始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我就挨家挨户的讲，期间有退的，不退的，说风凉话的，热情相送的，种种众生相我都不看，师父让我救人我就救人，什么也不想，遇到过不去的事情我就背法背红银找同修交流。在师尊的正法进程中，在师尊的宏大慈悲中，我要勇猛精进，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背法修心讲真相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8日。我是1999年前开始修炼大法的，这一晃20几年过去了，我从一个对修炼懵懵懂懂的大法小弟子历练为成年大法弟子。我的家庭和千千万万个走在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家庭一样，经历过警察的骚扰、抄家、绑架、关押，亲人被非法判刑，家人同修在高压迫害中离世等等磨难，可以说是磨难伴着我的成长。我曾流过无数的眼泪，但无论在多么无望、无助、无奈的情况下，对大法的正信没有动摇过，始终坚信师父。我想把自己背法修心讲真相的经历分享给同修，尤其想唤醒年轻大法弟子要承担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不要迷失在常人中，找到自己的修炼目标，别错过这万古机缘。我一直有个愿望，想把转法轮背下来，由于没能合理安排时间和急于求成的观念影响，总是在通读和背法之间纠结，没能真正踏下心来背法。虽然断断续续背过转法轮，也是随着背随着忘，没能记住多少。到2011年，我终于下了一个决心，要立个长志，把转法轮背下来。当时就想，石碑上的碑文刻在那儿，经过千万年的风吹日晒、雨雪淋磨，都能字迹清晰。如果要是法能刻在思想里，走到哪里都能带着大法，将是我这个生命永远的财富。就这样，抱着无论多长时间、多么艰难也要把法背下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的愿望， 开始了我背法的历程。第一部分，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背法。回想起来，我坚持背法已经13年了，开始根据自己的时间定小目标并做记录，一天背诵一段，如果目标太大达不到，容易信心受挫。转法轮整本书共计600个段落，60个标题，如果每天背诵一段，600天也能背诵完一遍。我就像刻碑文，必须一笔一画的刻，还得有深度，不能出差错。更何况我背的是宇宙大法，背每一句法我就像雕刻一样，力求准确无误，背熟了，基础打牢了，再背诵下一句，然后再把整段连起来背诵。背法必须集中精力，抵制各种思想念头干扰，让自己的主意识主宰自己。开始脑容量很小，一天背诵一段脑袋就装满了，再怎么背也记不住了，大脑不听使唤了。随着背法，思想业力消掉了很多，脑容量变大了，一天可以背诵2段，甚至背诵3段了。这样大概用了8个月的时间背完一遍转法轮。等背下一遍的时候，我力求进度快一些，背诵的时候我尽量每个段与段之间衔接连上背诵。后来我就一个标题连续背下来以后，再背诵下一个标题。虽然背完会忘记，但是每次背都比上一次轻松一些。我看了大量同修背法的体会，吸取他们好的经验方法。有些同修为了背法突破各种干扰和克服负面思维的阻碍等等，都能和我产生共鸣，对我也是一种鼓励。我也受康熙教子良方的启发，朗读120遍，背诵120遍，要求皇子一字不错的背书。就这样，我坚持13年下来，已经背诵转法轮超过120遍了，能够整讲连着背诵。虽然离一字不错还是差得很远，但是背法在我的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机制，就像通读一样，已经成了我修炼中的必修课，我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小组学法的时候，同修建议轮到我读法的时候背诵，自己认为背得很熟了，到集体人多的时候还是磕磕巴巴，让同修给纠正错误，耽误大家的时间，自己也不好意思。因为集体学法都是随机的，也不知道哪段轮到谁。后来我就安排时间，在集体学法前把该学的这讲法反复背诵，这样到集体学法的时候错误就少一些。但是心不静胡思乱想的时候，明明会背的也不会了，出错率就高。心特别平静，没有私心杂念的时候，法就像从思想中流出来一样，很顺畅，也不出错。我身边的同修也在背法，他们问我有啥好的方法吗？我说就是有耐力，靠时间磨出来的，只要功夫深，铁棒能磨成针。背法只有自己真正踏踏实实地去实践，其中的美妙和辛酸才能真正的体会。其中有太多师父的加持和点化，有些能用语言表达出来，有些只能心领神会。开始是觉得自己怎么努力去背法，后来就慢慢领会到自己思想业力越来越少，执着心去掉的越来越多，善良的本性主宰自己。本性和宇宙特性本来就是沟通的，只是同化大法而已，都是大法开启的智慧。很多执着的东西是在背法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去掉的，在实际遇到磨难的时候，背过的法会打在思想中指导过关。第二部分，背法过程中修心。一，去掉显示心。刚开始背法的时候， 让家人同修给盯着背，哪里错了给指出来，借此显示自己。背法有进步了，心里抑制不住的想显示，装不下这事儿一样，恨不得把每个细节都说给同修和家人听。我是怎么努力克服坐不住、没有定力、烦躁、着急等负面思维阻挡的？我是怎么利用零碎时间，洗衣、做饭、走路、上班闲下来的时间背法的？我是怎么晚上背着背着就睡着了，睡梦中都是在背法？总而言之，都是我自当头，完全忘记了师父的加持、鼓励和点化。家人同修多次提醒我有显示心，后来知道跟别人显示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开始憋着不说了，但是这个心并没有去掉，就跟自己显示，自己回味整个过程，自我欣赏。随着背法的深入，这个显示心一跳出来就能看见它了。一次我走路的时候，又在思想中组织语言显示，我停住脚步站在那里不动，求师父给我拿掉这个显示心，我不想让他把我摆布的像个小丑一样。瞬间一个东西从我的脑袋里没了，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拿掉不好的物质。从那以后，我的脑袋里组织语言显示自己的部分变空了，以后背法有突破就变成很平常的事情了，一颗浮着的心踏实下来了，心的容量也变大了。这颗显示心去掉后，对我以后的修炼和正实法讲真相中也有很大帮助。在同修看来很大很难办的事情做成功了，我看很平淡，不敢再贪天之功了，自己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都是师父做的。二，去掉虚荣心、面子心、自尊心。有一次我到新环境上班，前任家里有急事没交接就走了，我得摸索着干。在他们看来很简单的工作我不会干，他们觉得我很愚笨。我们是七个人在一间大办公室工作，他们几个人有微信群，也不知道他们说了啥。在上班没几天的一个下午，突然有个人开始骂人，偶尔有人附和，越听越像是骂我一样。因为就我是新人，就我笨手笨脚的啥也不会干，在他们看来就像个傻子，很嫌弃我。这突如其来的考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这个人本来就很腼腆，被人嘲笑立刻就脸红，虚荣心、面子心、自尊心全上来了。他骂的话都和我不沾边，我很想解释，话在嗓子转来转去说不出来，因为当时我委屈的眼泪都在眼睛里含着，一说话就会掉出来，这样大家会更嘲笑。这半天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听到难听话，我的脸发烧，头不敢抬，好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默默地在那坐着，希望时间快点过，早点下班离开这里，就考虑明天还来不来上班，自己能不能行。我表面上承受着执着心受到伤害后的感受，但是我心里在不停地默背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和韩信胯下受辱那段法，我当时想，如果让我当着大家的面从你的胯下钻过去，我还得哭了，真过不去啊，我这法不白背了吗？不行，我得静下来不动心，想着法中的要求。可是瞬间又被人心代替，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啥这样无理取闹？就这样人念和神念互相切换，不停地较量，基本上是神念占上风，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晚上我把这事和同修说了，同修笑着说，我咋遇不到这事啊，这是好事。我说我感到无地自容，特丢脸，想逃避这个环境。同修鼓励我说， 等这考验过去以后，大家就像没发生这事儿一样。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上班，也不敢说话，说啥都会被人讽刺嘲笑。昨天那个骂我的人好像还没解气，又准备了一堆难听的话开始骂。因为有了同修的鼓励，我连想解释的心都没有了。我不断地排斥那些污言秽语，不想让它进入我的思想里，甚至把耳朵堵上。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他特别想把我惹火了打一架，让大家看看他多伶牙俐齿，多威武。我越不搭理他，他越生气。最后这个人实在没说的了，说阿 Q 精神学得倒挺好，知道骂他也不吱声。后来他的气慢慢消了，像那个同修说的一样，这事儿过后，大家就像没发生这事儿一样和睦相处了。工作上我也逐渐适应了，经过这次尖酸刻薄语言的人身攻击后，在以后的生活中，听到不符合自己心里的话，或者是不顺耳的话，我都觉得很淡了，不动心了。我知道是师父又给我拿掉了不好的物质，我的容量又变大了一些。三，受到干扰，师父点悟我继续前行。有一段时间，和我经常配合讲真相的同修多次被国保警察骚扰。那段时间我的心很沉，怕心很重，总感觉有人盯梢，出门左顾右看，感觉有邪恶在盯着。向内找，好像以前去的执着心都翻出来了，学法也不静了，出去讲真相心里提心吊胆，生怕再出点闪失。我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少拿点真相资料，看着有把握的众生在讲，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在我所在层次明白了，这干扰这磨难都是修炼路上的必然。以前很多次在讲真相中遇到危险，在师父的保护下都能化险为夷，这件事情出现是修炼的必然。自己所在的层次否定不了这件事，或是有啥历史上的渊源，今后如何不受干扰，继续做好三件事才是最关键的。法点醒了我，压在我心头上的一种很沉很厚的怕的物质被炸开了，就像云开雾散一样。第三部分，多学法是做好三件事的保证。我讲真相的时间不固定，有时利用早上、中午、晚上讲，有时和同修配合去远一点的地方讲。每次出门讲真相，都是求师父加持，把有缘人赐给我。有时会觉得讲真相就是能量的释放，平时多学法能量就强，在讲的时候能消掉众生背后阻挡他得救的因素，师父给的智慧也多，讲真相能句句说到点子上。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之后，我和同修都明显地感到另外空间师父给清理了太多干扰众生得救的因素，讲真相比以前好讲了。这是师父讲给众生的天机，要想办法让众生听到。我们每次讲真相都带上这期周报，向众生传达这天机，也感到这是一种很神圣的使命。众生对大法的态度和以前有了明显的变化，大部分众生都是无比的感激，甚至给我们作揖合十感谢。下面说几个以前不听真相的人现在接受真相的例子。一，前几天我在一个社区看见一个老人正在低头给电动三轮车充电，我也没看见他的脸，就上前搭话，大叔。他一抬头，我马上认出他来了，他是水果店的老板。在2020年疫情封城期间，因为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他的生意受到影响，心情很不好。我在他店门口给他讲真相， 他一把抓住我的电动车不让我走，拿手机给我拍照要举报我。他还气愤地说，这都啥时候了，你还弄这没用的。我一看他这气太大了，说啥也没用，求师傅加持，努力地挣脱，骑电动车走了。他从后面追我，没追上。我赶紧找到不远处和我一起讲真相的同修，告诉同修赶快离开这里。从那以后，我就总是躲着他的水果店，也没有想过再去救度他。时隔四年，这次师父让我以这种方式再次和他相遇，我马上想到是师父的安排。我像和熟人见面一样说，大叔，我认识你，你不是水果店的老板吗？因为我当时戴着帽子和口罩，他可能不认识我了。我顺利地给他讲了真相，他说出了他的姓，然后我用化名给他退了少先队，还给了他天赐鸿福和为什么会有人类，告诉他好好看看。真是感谢师父的慈悲，不愿落下每个众生，赐给他这样一个得救的机缘。如果这个人不得救，因他那次要举报大法弟子的恶行，就可能下地狱。二，有一个卖货的小商贩骑着电动三轮车收摊回家，我骑电动车为了创造机会给他讲真相，我故意在一个很窄他必须停下来的地方和他搭话。这样的人匆匆忙忙，平时你跟他说话他都没时间搭理你。当我问道，大叔，有人给你讲过法轮功真相吗？他满不在乎地说，我不看那东西，有人给过我没要。我很肯定地跟他说，大叔，你一定要珍惜今天这份机缘，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你看现在天灾人祸到处都是，三年疫情都死四亿人，这份真相你看明白了能保你平安。他看出来我是真的为他好，就接受了真相。我给他一个护身符车挂，他顺手就挂在了车上，脸上流露出一丝喜悦。我真为这个以前不接受真相的众生能得救感到高兴。三，在社区我看到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她气质还蛮好的，我抓住她的优点开始赞美她一番，她很高兴。然后我给她讲真相，她马上变脸了，很激动地说，法轮功的我不要，我是党员。我一听这个人是党员，就求师父加持，灭掉干扰他得救的因素。我无论跟他说啥，他嘴里就反复地重复着，法轮功的我不要，我是党员。我说的话根本打不进他的思想中，他不去想我说的对与错，就是反复重复着自己的话，我就想放弃不讲了。在这个时候师父点化我，如果他错过今天的机缘，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我就缓下来，开始转移了话题，因为我刚才夸他的话他还挺爱听的，我就聊了几句家常，他孩子的事情。他的情绪稍微稳定下来，我又开始讲真相。这时他反对的声音没有那么大了，还是不情愿地听我说关于法轮功的事。我就一边赞美他一边讲真相，最后终于用了一个很好听的化名给他退出了党团队，他还接了真相资料。随着正法进程向法证人间的过渡，这类以前拒绝接触法轮功真相的人，自从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以后，有一部分人思想在转变，还是可以救度的。我的体会是，讲真相救人就像行医治病一样，不明真相的众生得的是被谎言毒害的疾病。大法弟子用在法中修出的智慧和功能，打开众生不同的心结，治疗人的心病。经过这么多年在大法中的锤炼，师父赋予了我这个生命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才能走到今天。唯有抱着一颗对师父无比感恩的心，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才配得上师父赋予我的殊荣。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